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 Yuna。 那其实我刚刚在7点的时候接受了 Jennifer 主持人的一个采访，她采访了我的在家乡的一些美食，所以我很不客气的把湖北荆州，就是我家乡的一些好吃的统统给大家介绍了。其实也是挺奇妙的一个经验吧，因为那算是第一次正经的当嘉宾，然后2个小时之后现在换成主持人的身份来主持这个娱乐追追追节目，其实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这次主持在做嘉宾之后会什么样的感觉呢，挺好奇的。那在周五其实挺繁忙的一个晚上，在又请到了一个嘉宾来做我们的娱乐追追追节目。其实这个嘉宾呢对我来说算是挺熟悉但是又挺陌生的，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没见到之前我们都是用英文交流，所以第一次用中文交流还是感觉有点怪怪的。那就不说那么多了，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嘉宾，他叫做 Aaron Wang， 中文名字是王泽轩。他是我在多伦多大学学工程 Engineering Science 的时候的一个同学。那欢迎 Aaron Wang 来我们的电台做客。
嗯，谢谢，大家好。
那 Aaron Wang 呢为什么会请他来，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以前因为以前只是同学，但是来到西雅图之后原来发现他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乒乓球选手。哇，他从6岁就开始打乒乓球，然后15岁开始去训练，然后来到加拿大之后呢还参加过加拿大国家队代表他们去打比赛，然后最好的成绩是在 Canada Winter Game， 就是加拿大冬季运动会的时候排2名，然后之后还在 US Open 里面打节目打比赛，然后竟然打到前16名。然而像这样的人竟然和我念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里面，然后我现在才知道，所以这点让我非常惊讶，原来 NCAA 不只是有学霸，而且以其他方面各方面发展的一些有才的人也挺多的，这是我第一个感觉。那既然 Aaron 来到我们节目，可以从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然后是什么契机开始打的呢？
我是6岁就开始练球，完了主要是就是当时是在北京嘛，完了就是父母就是我是先是学小提琴，完了之后就周末报好多那些课外娱乐班，完了是先学小提琴，完了晚上学画画，完了中间有2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完了之后旁边有一个乒乓球学校，就说反正中间2小时没事干就学学乒乓球吧，完了是这么开始的大概。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发现嘛，去学乒乓球。
嗯，对，就是正好是就是小提琴旁边有一个体育运动学校，完了之后他们看有乒乓球班，那个就是正好那2个小时是乒乓球的课程，完了就去学了一下，完了就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断断续续都在打吧。
其实 Aaron 的经历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在国内读了一些小学，然后到初中，然后也是挺小的来到加拿大。你是那个时候是在加拿大念的高中吗？
对，我是高一过来的，我是08年9月份过来的。 完了就相当于是我高一就是相当于在国内练了可能一周，完了之后就过来了。对，
嗯，因为你从6岁开始打乒乓球挺早的嘛，然后一直在初中啊高中都有继续练，那个时候有就是上兴趣班，但是有会有像比赛类似的一些活动吗？
嗯，就前2年不怎么打比赛吧，就是练到可能9岁10岁，完了球稍微成熟一点会被教练带着出去打一打比赛呀，就是在北京。对，
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嗯学业感觉会很重吗？会有很多多余课外时间去打乒乓球吗？
嗯，说实话那会小学还是挺忙的吧，就是白天上学，完了之后晚上打球，完了之后周末上各种补习班，就是国内那种就是为了准备小升初也好，为了准备什么中考也好，都是会上好多课外班补习，所以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吧。
嗯，那你来到加拿大之后是上的高中，那个时候还有继续打乒乓球吗？
有，就来这边上高中就比较闲，没有什么事情干嘛，完了就反正每天晚上就这边高中就一天就4节课，国内那会儿高中一天都忘了几节课，上午4节，晚上3节，可能7节吧，差不多。
还有没有晚自习？
还有什么晚自习啊，这乱七八糟的。对，
对，这一点真的可以认证。我们都是在多伦多，然后我念的高中就是差不多早上9点钟上课，然后晚上3点钟就下课，然后有很多的课外时间让你去一些比如说社区的活动啊，或者学校里面的一些活动。然后你的话就可以说是大部分时间都去打乒乓球了吗？
对，差不多。
嗯，高中的时候像在加拿大打乒乓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呀？
加拿大就没有中国那么正规了吧，就没有什么，就是不会有人，也有人，但是很少的人才会就是像中国体校那种似的，就是不上学，完了之后24小时都在打乒乓球那种的，就比较少。完了也有人就是会去想着拿什么奥运会呀，就是奥运会选拔赛，比如说2008年、2012年，我都就是目睹了，我没有参加，因为那会儿我没有加拿大的身份。那反正就是还是竞争挺激烈的吧，有好多人也都是一年不上学，完了回国练一年，就为了准备奥运会。但是就是跟中国比就竞争激烈小好多，就大多数人还是以学业为重，还是以就是打球只是个爱好吧。对，
嗯，那个时候从高中打，那有参加过比较大规模的比赛吗？
嗯，参加过一些吧，就是因为我是刚过来就一直没有入加拿大籍，所以就好多那些大的比赛我都就是没有资格参加。我当时本来是想打什么大学生运动会，什么都应该是就是选拔赛都应该能选上，但是都没有打，就打过一些在加拿大或者北美的比赛稍微多一点。
嗯，这样挺可惜的。那在加拿大都是在哪里训练的呢？
我是在多伦多北边的一个叫做 Markham 的城市，一般是在那边有几个大的比较大的乒乓球馆，都是在那训练晚上。对，
嗯，像跟你一起练习的是跟你年龄差不多吗？还是会年龄段分得比较开？
嗯，我那会儿因为我赶上这个时间比较有意思吧，就是我是正好赶上他们，就反正就是因为加拿大是有一些体育彩票，完了之后政府会拿这些钱补助这些运动员，所以我那会儿是正好赶上他们就是可以算是有些政治斗争吧，就是他们相当于就是为了大家为了抢钱，完了之后互相一个是要成绩，再一个就是有一些教练他们想把钱就是放到他们自己那里去，完了之后就慢慢的组织了一个统一的训练，就是所有人想从加拿大政府就想拿省队的钱或者国家队的钱必须去他们指定的那个地方去训练，所以我相当于是比较老的一批，所以我一般都是跟我同龄或者都比我小的，小2岁到3岁的人都一块训练吧。那会儿，
嗯，训练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机遇去参加了加拿大的国家队呢？
嗯，就是选拔，它有一个比较 复杂的评分系统，就什么世界排名占20%，完了我那会记得就世界排名可能就50分，完了什么加拿大的积分占多少，完了加拿大它每年会有全国赛，完了这些成绩都会给你就是往上加分，完了算下来一般是就谁分高谁就进国家队吧，就是
你加入的那个时候大概国家队有多少人呀？
就是这边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国家队概念，就国家队就是发一个手机，完了前三名，反正每年都在变，前三名或者前两名，看有多少人买体育彩票了，体育彩票人多的话，他就资金稍微多一点，就会给的人名额稍微多一些，一般是前两到三名，男的女的都会，就是会发工资，相当于是每个月给1000块钱、700块钱，完了就这是一部分，完了之后。最好的这个3到4个人一般都是不在加拿大待着，都会出去打比赛，完了之后再往下一点的可能有3、4个人叫后备队，就是基本上是我待的位置，完了之后还有加拿大还会有什么青年队，就是什么18岁以下，说少年队15岁以下，完了13岁以下，完了有时候会有11岁以下的一些就是队员。
这么小的小孩也可以就开始练乒乓球，像他们的话，或者就是像加拿大前三名这样的运动员，他们算是全职的乒乓球选手嘛，然后到处飞去打联赛这样。
就是反正你只要就感觉北美的乒乓球基本上就比较专业的和业余的都可以随便打吧，就业余的也有爱好的，我在这边也就是好多老外就是。你自己飞出去，各种比赛，哇，拼命的打，也有好多人这样的。
就是自己报名，
对对对，
以个人的名义去报名参加比赛。
完了，就小孩一般都是家长，就是督促着练球也好，打球也好。完了，前就是比较，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是，就是不怎么上学，就是专业去外边打联赛的吧。就加拿大最厉害的现在有个叫优质网的，是在就是欧洲那边打联赛吧，一般是。
在那个训练的时候，像你最多可能成绩可能最优越那边，一天大概有多少小时会去练乒乓球？
我感觉乒乓球这个东西就是你练的时间只是一部分吧，就是更多的还是就是你练的效率吧，就是效率高了之后，就是有些人就有些天分，就是他练的比较少，他也能进步的很快啊。那有些人就是感觉就是你打法一开始没有掌握好的话，你之后练很多可能用处也不是很大。对，
像乒乓球的话算是中国的国球，大家想必都会了解一些，都会了解一些，也会打，但是如果说是拿篮球来做比喻的话，篮球运动员可能会去练发球、去运球。像乒乓球的话，你会着重哪些方面去练呢？比如说你当时在练习的那个期间，
就也是那些东西吧。就是一般的练球分单球、多球两种。多球就是如果你要是看过那些就是国家队训练的视频的话，都是一个教练在上面拿一盆球，完了一个一个发。完了之后队员在那一个一个打，完了那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就失误了之后，你就不会再就不需要去捡球啊什么之类的嘛，你就可以把一盘球都打完，那个对体力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一般的像我当时就可能跟他们一块在省队练习，就是可能前30分钟是准备活动，就是先就是把活动开了省得避免受伤，完了可能有半小时是练发球，或者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一般是拿一盆球，完了你就一个一个发，就是发球有的时候会一个人练发球，对面人练接发球，完了之后在这之后训练一般就是打计划，就是一个人防另外一个人练习他自己想练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人想练正手，他就可以跟另外那个人说，你就给我正手一个点，我死拉你反手或者之类的，完了还会打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一些战术吧，可能什么发球抢攻啊，或者一边两个呀，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计划。一般是10分钟一换，就是这个人练10分钟，完了对面人练10分钟。 完了有一些，如果要是这个队里有一些特殊打法的人，比如说有什么削球的呀，有一些就是胶皮不一样的呀，长胶呀、颗粒啊之类的，一般都会混着跟大家练，让大家适应这种特殊打法的人。完了还有左手呀，这都是比较少见的运动员，就可能跟大家多练一练，完了之后会让大家都熟悉一下怎么打左手呀之类的。
嗯，
完了一般就是打打单球，完了之后就多球，就是一个教练发，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队员多的话两到三个人的时候也有，就是转着打，完了可能练个两个三小时，然后可能打打比赛，就是一般打就是升降台，就是五张台子十个球员，完了之后就是你赢了的话去往比如说左边走一个，你输的话往右边走一个，就最后强的跟强打，弱的跟弱的打，就能就稍微打打比赛。完了打完比赛可能就是做一些体质训练，体质训练一般就乒乓球这种运动就是对，就其实对腰腿的力量还是要求比较大的，就是做一些蛙跳呀，完了什么俯卧撑呀、深蹲起啊、仰卧起坐呀，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体质训练吧。完了之后压压腿就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哇，其实真的大家看打乒乓球的话可能看手腕啊或者胳膊的力量会比较会去看重，没想到真的一个是一个全身运动。那你私下的话会有给自己拟定一个运动的一个像比如说一个 plan 嘛，然后每天会去做这个俯卧起撑啊这些，会去训练加强训练这一些吗？
我一般不会吧，我一般就比较懒，就是教练让做才做，完了回家自己就不怎么练了吧。练完说实话也挺累的，也就回家也不太想练了。
像打乒乓球的话，因为是在室内，但是感觉动作非常迅速非常快，你有因为乒乓球而受过伤吗？
就多少搞点体育的，你运动多了都会受伤吧，感觉人这种就属于进化没有完全，就尤其是直立行走没有别人，直立行走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嘛，就还是好多关节都没有进化完全吧。就一般比较容易受伤的就是看你的打法有关，比如你要是看国家队那些什么许昕啊，动作大的就什么肩呀、都比较容易受伤。就像我就是之前就是打过一段颗粒，完了之后手腕也骨折过一次，完了就手腕呀那个肘关节呀或者肩关节呀都受过一点，就都受过伤吧。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些非常专业的用语啊，什么比如说颗粒啊这些，其实刚之前我们在演播室之外面，其实 Aaron 呢他是一个随身都会带乒乓球拍的人，所以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就是挺专业的。所以他是刚刚有讲问到问题，就说诶，你用的球拍是什么样子的，应该什么样的球拍是好的，然后他就说诶，你要不要看一下所以这点让我就挺惊讶的。那我们现在播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 Aaron 对一些球技啊或者球拍这一些有什么见解吧。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 Fiona。今天的嘉宾呢，是我大学同学 Aaron Wang， 中文名字叫做王泽轩。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喜欢乒乓球的一个同学，而且他在 US Open 也拿到前十六的一个好成绩。之前有讲到过他怎么开始打乒乓球，然后对在加拿大参加国家队的经验是什么。那之前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也会打乒乓球，但是就是会在公司里的茶水间啊，就跟同事里面就玩玩闹闹而已。然后会发现乒乓球拍会有两个面，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红色的，然后有的时候是平板的，有的是带颗粒状的。然后我就再把这个问题给 Aaron 问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面，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颜色，而且为什么它的那个材质是不一样的，你对这个是什么看法？Aaron 是一个当场就愣住了，这个太新手的问题了，是不是？
没有，就是那个红面和黑面的一般材质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就是表面那个 texture， 我的用词应该用错了。
它那个材料具体是什么材料，我也不是很清楚。但
橡胶吗？
对，应该都差不多。它有没有颗粒，它材料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颗粒就是那个一点点，就是颗粒。
对，就颗粒这种东西，它分好几种吧，就一般乒乓球胶皮分，就是一般的叫反胶，就是英文叫 smooth rubber， 就是平平的没有颗粒的。完了，没有颗粒的一般它分两种比较常见的，大多数人都是用的就是可以摩擦住球的。那现在可能80%-90%的运动员都是用这种胶皮，因为它就是中转台可以弧旋球，就是你有旋转之后就可以知道弧线，就是打得更稳一些，就上台的几率更高一些。完了之后还有一种就是也是平面的，叫做防弧胶皮。那种防弧胶皮就是你要摸的话就很光滑，就完全不涩也不粘。完了，平面胶皮一般是中国胶皮一开始是做粘的，就是粘的能吃住球。完了，国外胶皮一般是做涩的，就是靠它的摩擦阻力来加大摩擦。完了之后，颗粒也分好几种，颗粒分就是比较短的、比较粗的那种颗粒。叫做短胶，完了再稍微细长一点叫做正胶，再细再长一点叫做生胶，完了最细的最长的叫做长胶，就是从短胶开始一直到长胶，就短胶现在用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正胶、生胶和长胶稍微多一些。就是这些胶皮，就是它会不吃旋转，因为它有颗粒，所以它摩擦不住球，所以它就是会 reverse 你的旋转。就是你给他一个比如说下旋球，如果长胶打过来他就变成了不转，你给他一个不转球，长胶磕过来的球就是下旋球。对，
这个单单一个球拍就是这么有讲究。那如果说我想买一个好的球拍，我要是怎么去选呢？
就选贵的呗，看你多少钱。
对吧 balling 一下子，这个我觉得 balling 这个单词可能会是从乒乓球这边过来的。
对，就是一般胶皮主要是还是看，就一般胶皮会有一些指标，比如说你要国内产的胶皮，比如说国内比较常用的一块胶皮就是狂飙三，它就会有一些指标，就是它的厚度，完了它的硬度，完了就你可以选这些比较适合你的选项吧。就是硬，一般是越硬的胶皮放正手比较好一点，因为正手力量大。完了，软胶皮放在反手，完了用在什么防守呀、控制球会更好一些。
在你打球的过程当中，这又是一个非常新手的问题了。你会换面吗？因为你有两个面嘛，你会说哦，我用一个面发球，然后下个球要接的话，或者我要做一个扣球，我要去，你会去选择哪个面去打，去回一个球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如果两面胶皮一模一样的人一般是不会换的，就是因为没有必要换，两面胶皮就差不多嘛感觉。完了之后有两种情况大家会换，一种是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些削球运动员，他 它是一般是一面长胶，另外一面是反胶，就是一面有很细很长的颗粒，另外一面是平平的没有颗粒，就一般正手是没有颗粒，反手是很长很细的颗粒，那样的话能吃住球。完了之后他们有时候会换，因为发球一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反胶发球，因为反胶可以制造旋转，如果你要是拿长胶呀或者生胶呀，就是它很难制造旋转，因为它摩擦不住球，因为它有颗粒，所以就一般是发球的时候会倒一下板，就是你用反胶发，反胶发完了之后你再换到你平时用的那个板，完了之后一般比如说像削球的，有的时候他喜欢两边都用长胶削，因为长胶削得稳，所以他有时候会反手削完了之后，他看你往正手拉之后，他也会拿换就是反那个长胶削正手，有时候他会倒板用反胶来反手进攻，也都会有，一般是两边胶皮不一样的人就是换胶皮会稍微多一些。完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也一直没有特别搞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队，你看中国队他们那个扣杀高球的时候他们都会倒板，就是我不是很确定，但我理解的是他们反手胶皮会稍微硬一些，所以他们扣杀胶皮一般喜欢用硬的胶皮来杀球，就反正就好像基本上只有中国人扣杀高球的时候会倒板，你看那些老外他一般都很少。
嗯，这样讲到技巧这方面，我想大家听众们应该都知道乒乓球的一些规则，单打嘛，就是打就两边选手打来打去，但是双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还它这个规则还挺复杂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双打的规则就是也是每边发两个球，完了谁先到11分谁赢，如果要是十平的话是谁先赢两个球才能赢，就比如说如果十平了之后就12-10赢。完了双打的话，你是必须从你的右半台发到对方的右半台，就是你发球必须要是，就是你如果看乒乓球台，它中间有条线，就你发球的第一点必须在这条线的右边，到对面的那个位置也必须在对方的那个一条白线的右边。完了之后是两个人交替的打，就是一个人打一个球，完了之后再换另外一个人。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谁接球，就比如说我先发球，然后我们赢了，然后是我继续发球吗？还是我的 partner 再去发球？
对，双打发球其实挺复杂的。双打发球大概的流程是，就是每个人发两个球，就比如说一个队，比如说红队吧，这个队它有 player A 和 B， 完了之后蓝队是运动员 X 和 Y。就如果 A 先发给 X 发两个球，完了之后 X 发给 B 发两个球，完了 B 发给 Y 发两个球，完了 Y 发给 A 发两个球，完了相当于八个球一循环，完了之后又 A 发给 X， 完了这是第一局的情况。第二局的情况就是换 XY 队发球， XY 队发球是他们可以选谁发球，就是 X 也可以发 Y 也可以发，但是 X 发给他第一局没发到的那个人，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 X 发给 A或者 Y 发给 B， 就是 X 和 Y 那个队先选谁发球，完了之后 A 和 B 可以就必须用上局没有接球的那个人接球。
嗯，原来是这么复杂，所以我第一次跟同事被拉着打双打的时候被玩虐，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规则。哇，那在你在打球比赛的时候有单打过也有双打过吗？
嗯，对，都打过，单打双打团体，一般就是小孩嘛，反正体力好，能参加的比项目都参加吧，反正打比赛。
像对你来说，你觉得单打跟双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或者说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单打双打，单打基本上就是靠自己的战术技术吧，就是就是场上调节也比较正常一些，就是自己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的。双打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就是你的队友的情绪怎么样，他是不是输了几球比较低落一些，完了之后感觉他今天手上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他今天球就是进攻失误很多，可能今天你就要想办法尽量去 carry 他，或者就是你如果觉得他进攻失误多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打稍微保守一些，你这失误太多了，就是 因为丢分的时候就是不是丢你一个人的分嘛，是两个人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且双打的接发球接发球很重要，因为双打刚才说了，就是他发球必须是从半台发到半台，所以你发球就稍微异常，就是对面那个人就可以很轻易的进攻，所以就必须要把发球发得很短很低。完了之后接发球也很有意思，因为你只有半台可以接，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球会往哪来，就因为肯定会来这个半台，不然的话对方就犯规了，所以就是接发球你可以准备得很好。完了之后就是前三板会，就是双打一般回合会少一些，如果你要看就是就专业的比赛也都是接发球就是很细腻吧，都要控制得很好。嗯，
在你打单打或者双打比赛之前，你会想到说会给自己拟定一个攻略吗？好像是就是 strategy 这样子。
嗯，双打的话就是都会做手势，就是比如说一般是小拇指是下旋球，完了大拇指是上旋球，完了什么都不伸是不转球，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手势。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就每个队不一样吧，但是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吧，就是有的人用什么食指代表长球，完了你不伸食就是短球，
这些秘密暗号啊都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反正别人也知道，就是不让你看见而已。就你看，如果你注意观察看他们世界比赛的话，他们都是发球和接发球之间都会做一些手势，就手势大概是就告诉我的队友说我要发一个短的下旋球，你可以准备就台内拧起来也好，劈长也好，掰断也好，就是要做好下一发的准备。完了接发球一般都是也会做一些手势，就是常见的就是一个是往哪接，再一个是怎么接，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某个手势代表你要摆短，或者某个手势你要代表你要准备进攻或者拧起来，对，一般都是就是双打是靠这么交流，单打的话就比较简单，就单打你就是自己想怎么打，就一般是发球之前都会想好，就至少三把到五把吧，就是你发完球之后对方接过来，你是要准备怎么进攻也好，完了就是一般就是打比赛之前你都会看对手的录像嘛，就是研究一下对手，他比如说一般这种短球他都会摆短。然后你就可以准备短球要挑呀，就是按照对方怎么接想好之后的三到五把吧。嗯，
那你觉得你打乒乓球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吗？或是说别人怎么去形容你 Aaron 打球是这样子的？
没有特别多的风格吧，感觉就是我就是技战术来讲就是正手稍微好一点，完了发球稍微好一点，完了反手比较弱一些，对，就是相持也稍微弱一些，就属于正手一把抡那种的吧。
嗯，那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有没有特别尊敬的一些前辈啊，或者就是说你从刚开始打乒乓球的时候一直看着长大，就是说哦，他的风格我特别喜欢，会想去学习？
最喜欢的风格就是马龙吧，就是他这个就是属于实力型选手，实力太强了，就感觉已经达到了，就是感觉乒乓球从我开始打球到现在感觉发展其实挺快的，说实话就感觉现在的人打我之前，就我刚开始打球那些人的世界冠军也好呀，就感觉当然器材也都在变，器材也在进步，但是感觉就是现在的水平比当时的水平要高了不少。就如果最喜欢运动员应该还是马龙吧，就他技术实在是太全面了。
嗯，因为你在中国国内还有加拿大，然后到现在来到西雅图都参加过训练，然后类似比赛，乒乓球算是中国人打的比例比较多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你在其他地方也有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动员，你跟他们在一起打球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在北美感觉大多数还是中国人，香港人比较多一些，完了韩国人也接触过一些，完了来这边有什么泰国人，还有跟东南亚的那边人，就是亚洲人选手和欧洲选手差距其实很大，就是欧洲人就是尤其是你要是在 加拿大东部那边打，会跟魁北克的那些就是法国人也好，白人选手打也好，他们的打球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是退到远台，就是跟你打相持，就是胳膊抡圆了跟你打相持。中国人就是前三保技巧会扣的稍微细一些吧，就罚球抢攻啊这些东西。
嗯，如果你的对手是比如说你就完全不太了解的，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录像可以看，要在准备这种比赛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
就我之前经常打比赛的时候都会把每一局分析的比较细一些吧，就是你可以画一个很大的 matrix， 就是0-0怎么打，1-0怎么打，你要是10-0怎么打，对不对？就是都会大概算一算吧，就是比如10-0落后，你就可以打的稍微就是不用那么保守了，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就都会有一些规划。就是一般的，就像一般的打新选手就都会试探一些，就是发球变化一些啊，感觉一下他是正手短球，比如说我就是可能发正手短的上旋球，稍微就是之后进攻稍微多一些，看一看他正手短球接发球怎么样，就发一两个试一试，完了投两个长球可能试一试，就感受一下就是对方的长处和短处在哪吧。
把 matrix 都拿出来了，果然是 insight 出身的。那你觉得就是其他外国选手他们的打法呀，有什么让你就是感觉特别意外的地方吗？
有一些外国选手挺不一样的吧，就是我当时在加拿大那边会跟一些魁北克的选手打，他们就是发球就是很转，完了之后摩擦球摩擦得很轻，就所有球旋转很强，但是没有什么速度，没有什么力量，感觉中国就你去中国体育学校一个练球，就两个人就对拉个20把就特别快，就是中国人对就是力量速度要求比较大一点，感觉欧洲人包括水平高一些，你看 Timo Boer 什么之类的，他们的那个旋转其实都是很强的。对，
像乒乓球它的普及范围可能没有像足球啊篮球在国外来说那么广泛，像你认识的或在比赛一起打的一些外国人选手，你有问过说他们为什么开始打乒乓球吗？
感觉一般都是兴趣爱好吧，就是也有一些人是奔着奥运会，就是想搞一个，有些人是业余爱好强身锻体，完了交一些朋友也挺好的，学点东西嘛。完了之后另外也有一部分人是想奔着专业，就是想去就是去什么奥运会也好，去什么世界锦标赛也好，去这些比赛去竞争吧。
像之前在加拿大打球，其实因为是加拿大的那个国家队，会有一些就是工资啊，可能或者就是一些报酬这样的吧。
省队的话，看你在哪个省。我当时比较幸运是在安大略省，就是多伦多的那个省。那个省的就是它的体育彩票算比较好一些。我当时可能就是我当时的时候是有4个名额，完了看购买体育彩票的人多少，大概一年可能能补助个6-7千块钱吧，差不多。完了，如果你要是水平再高一些，在加拿大国家队前3名的话，会有更高的那个补助，就是基本上可以算是可以那靠这个吃饭，应该没问题了吧。
哇，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在高中打网球是一个败点，如果我打乒乓球的话还可以参加队，然后可以赚钱呢。那谢谢 Aaron 给我们分享一些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些技巧，我们广告之后然后再听听看他在西雅图在打乒乓球就是有什么样的经历呢？那广告后之后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听众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 Fiona。 今天的嘉宾呢是 Aaron 王泽轩，他曾经在加拿大国家队乒乓球队里面参加过比赛，最好的成绩是在 US Open 前16名。在同时我也是很幸运能和这位运动员一起上大学，在西雅图，不是在多伦多工程系 Engineering Science 一起读过4年的大学。那再次欢迎 Aaron 来到我们的电台。
嗯，谢谢。
刚刚其实被他的专业用语有吓到，但是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大家至少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因为乒乓球在中文是这么讲，但是如果翻译到英文的话，大家是讲说 ping pong 还是 table tennis 呢？哪一个用的比较多？
嗯，现在来说 table tennis 是一个世界就是国际乒联组织承认的，就是有一个叫 table tennis 这么一项运动。完了，乒乓是国际乒联现在想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运动。就它有一些乒乓的专门的 specification， 就大概是在沙滩上打，完了会有那个球会大好多，完了会那个胶拍子是没有胶皮的，就是相当于是它有点发展成两项不同的体育运动了。现在开始，对。
所以乒乓在我们口中所说的乒乓跟 table tennis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育项目嘛？
对，这个是就是国际乒联去年推广，就是想把乒乓搞成另外一种体育运动。但感觉并没有很多人玩吧，就是大概大家还都是就是打正常的球，正常的桌子在室内打一般。
所以我们之间聊的乒乓球也是你之前参赛乒乓球是 table tennis 不是乒乓？
对，乒乓是去年才国际乒联想推出的一项运动。
哦，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去，或者说你说你打乒乓球的话，不能说 I play ping pong， 你要说 I play table tennis 了。
嗯，但其实就大家说就都一样了，就是一般就 table tennis 稍微正式一些，乒乓就稍微随便一点。
这样子，其实 Aaron 之前有在大一的时候有参加过，Canada Winter Game， 就是加拿大自己办的一个冬季运动会，对吗？
应该是高三吧。
高三，更早的时候。
嗯。
哦，那个时候可以跟我聊一下参加比赛的经历吗？
嗯，就是那个是在 Halifax 办的吧，就是就相当于是就 Winter Game， 就相当于是加拿大冬季奥运冬季运动会，就跟就是中国的那个全运会有点像，但是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乒乓球放在了冬季里头，没有放到夏季，因为感觉冬季可能就是项目会少一些吧。就像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都放在冬季运动会，在加拿大当时，完了就对，就是去相当于是去 Halifax 那边待了一周多一点，就什么都不用干，就专门打比赛，就会认识好多别的省的运动员，完了之后也会认识好多别的项目的运动员。
嗯，然后之后就是去了 US Open 对吗？
嗯，对， US Open 应该是，就 US Open 是每年都有，就每年7月份都有。我是2011年和2012年去的 US Open， 应该是。对，
像这样的话是跟一个组织去的吗？还是以个人的名分去参加比赛的呢？
嗯 ，US Open 它你报名的时候会写一个协会，但是就基本上还是你自己报名吧，就自己报名自己交钱。但是有一些什么团体啊、双打呀，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们一起报名。
嗯。在你参加的这些比赛当中有哪些是比较难忘的吗？或者就是说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比赛？
Winter Game 应该算比较难忘吧，就是因为吃的是免费的，完了之后会发好多衣服呀，好多纪念章呀，有各个省的纪念章，有很多，就是就相当于就还有一个很比较隆重的出场仪式吧。完了，那也是人生唯一一次有人找我要签名，也是挺神奇的一个经历吧。嗯，
要签名是真的就是为你的慕名而来的这样的粉丝吗？
没有，就是打决赛嘛，打决赛完了之后输了，就是当然决赛也挺可惜的吧，就是2-1、6-2领先，完了之后输回去了。
哦，
完了之后，就是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些人的喜欢找输的人要签名，反正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吧。
哇，大四啊，高三的时候对吗？还是大一？
高三应该是。对，
高三的时候就有人找你要签名了，这个
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成绩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至少我来说特别尊敬吧。嗯，那之前一起打球的小伙伴们，初中高中认识的，在国内或者在加拿大的，现在还有联系吗？或者你知道他们现在还有继续跟你一样打乒乓球吗？
嗯，都有在打一点吧，但是都打的不是很多了，一般就一般有的在球馆教球，有的就完全不打了，就上学了吧。
嗯，对，其实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在NCI 大学第一年的时候还有在继续练习乒乓球，都是哪里来的时间？
就感觉就是时间，就是你看你就是觉得哪件事情对你最重要吧。我当时也算是没有选择，因为也是就是相当于是拿了省队的钱，完了之后跟他签了合同，就是必须要跟他训练，所以就练练也挺好，就相当于是强身健体了吧。
嗯，其实我觉得 Aaron 是有点谦虚了，这就是学霸的区别。就是大一的时候的功课都已经学过了，高中就已经学完了，然后所以特别轻松，然后下课之后啊，或者周末的时候，当我在苦苦的写 problem set 的时候，他在强身健身这样子。
我感觉不知道，我经历就是学习学时间长了之后效率就下去了，所以就是学一段时间，学个两三小时我就差不多了，再学之后效率也不高了，就换换脑子活动一下，觉得对学习也有帮助吧。
嗯，这个是非常赞成的。那你在大二的时候是什么原因没有继续练下去呢？
就国家不给钱了，之后就没有这个硬性要求了吧。完了，再一个也确实学业当时比较重要吧。完了又想，就是当时也是一边上学又要找实习啊什么，反正事情也挺多的吧。之后就慢慢的就也打，但是就是不跟着那个省队训练了，就是相当于是在大学跟大学的一些同学稍微打一打吧。
嗯，很可惜我们的那个实习室吧，算是 inside common room 里面没有一个乒乓球球桌，但是你在多伦多时候有跟朋友们一起出去打乒乓球吗？就是非专业的一些朋友。
就当时在多伦多一般都是就是多大他们有自己的校队嘛，他们校队也会每年去参加就是北美的大学生联赛，我也去参加了2年吧。完了之后，对，就是他们校队一般也是会有一些训练，就是每周两次在多伦多的那个体育馆，就多伦多大学的体育馆，一般会在那练球吧，就一周练个一两次。
这样。那你来到夏图之后也是最近吧，跟我差不多时间，也是快一年半了对吗？
对，我一年半多点了。
那在夏图的话有去找一些打乒乓球的一些社团啊或者是小群体吗？
也会有打吧，就是反正就那么几个俱乐部都是，就是在 Bellevue 这边有一个叫做SPTC 的 club， 叫 Seattle Pacific Table Tennis Club， 他们是每周六晚上5:30的时候会办一个小的乒乓球比赛， 就是每人交15块钱，完了之后谁赢了可以拿走70块钱，完了一般都是会去那周末就周六去那打个比赛啊，完了之后平时啊就是有时候在公司打一打，有时候去Chinatown那边有个 community center 去那边打一打。
那如果说有在西雅图的新手或者想去学习打乒乓球的话，你会推荐他们去哪里呢？
就是在那个我之前说的 SPDC Club， 他们有几个就是比较专业的教练，都是国内省都下来的吧，有那么两三个都是就是水平很高的教练，就是他们都可以跟他们学球。完了之后打球的话，我一般是去 Chinatown 那边有一个 community center， 是周一周三周五晚上6点到9点，完了周六是下午1点到4点，完了之后 Green Lake 那边在北边也会有一个community center， 他们也是应该是周二和周五开。
像在现在还在打乒乓球，再从你最开始打球然后到现在，有没有想过曾经我想以这个为职业，打乒乓球为职业，因为也是取到一些比较好成绩嘛，有会过想放弃学业或者放弃工作然后直接转职业转全职的乒乓球选手吗？
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就体校来我那个俱乐部选拔的时候跟我父母谈过，说要不要进专业体校，就是那种上午上课下午打球的那种学校。那反正就我父母没让我去，完了之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吧。就感觉国内打球还是挺难的，就是进去之后就是有很多就是政治原因啊，你要什么改年龄也好，完了之后就是还是挺复杂的吧。而且冠军只有一个，你去写代码当码农有10000个，那肯定当码农比当冠军要简单好多嘛。
那现在呢？现在跟父母不住在一块了，有自己的生活了，可以，这个钱的问题也不会担心太多。那现在会有觉得想去参加更多比赛或者往职业那边靠一靠的想法吗？
现在就想法越来越少了吧，就一个是年龄在这儿呢，就是乒乓球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就是可能25岁之前你水平差不多到什么地方，之后你再怎么练也上不了太多了。完了再一个就是自己打法也不是很先进吧，就是提升的空间不是很多，就是就是相当于就是专业说就是摩擦稍微少一些，就是想再往上走可能就是需要改动作改打法，就是感觉比一个人从头开始还难，因为需要改之前的一些东西吧。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说你可以回到当初6岁的时候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想想到现在的一些经历，你会改变一些什么吗？
不知道，感觉走过了就没什么后悔了吧，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种人生经历吧。就是改变的话，就是希望之前没有改，就是我之前改过一次胶皮，就原来是打反胶的，之后改成了颗粒，改了4年，就是相当于走一下弯路吧。如果要是没走那4年弯路，可能那现在水平会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可能会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吧。
还是会继续选择打乒乓球，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对吗？
应该会吧。
但是刚刚有聊到说，其实乒乓球呢也是一个非常任何运动吧，对身体都会有一些帮助的，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就是工作之后回到家里面去放松的一个运动。那是坚持打比赛啊，这样子的话，是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从6岁开始一直没有放弃乒乓球？
中间也放弃过一段吧，其实就是准备中考那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打。就是那会儿就是学校压力也大，家长压力也大，反正就是中国中考那会儿就一分一操场嘛，就是都是 都是尽量为了那个就是那一份去拼搏吧，就那一年都没怎么打。完了之后就主要是自己兴趣爱好吧，完了觉着能活动活动强身健体，还能认识好多挺有意思的人，就是也挺好的一个爱好，就一直坚持下来了吧。嗯
嗯，这样。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西雅图呢，我认识喜欢打乒乓球的就你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那通过这个节目，你有想对这些乒乓球爱好者来说些什么吗？
嗯，就好好打球，锻炼身体，尽量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认识新朋友、认识你工作之外的朋友的一个平台吧。
嗯，
就是这个爱好还是挺好的。
嗯，对啊，听说 Aaron 最近也是在找，想找类似喜欢乒乓球的一些朋友一起打球，对吗？一起陪练这样子。
嗯，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下图的电台的网站，然后搜索这一期节目，然后找到 Aaron 的名字跟联系方式，那就欢迎大家联系我们了。那很高兴能请到 Aaron 王泽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然后跟我们讲一讲乒乓球的一些他的一些经历，还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技巧。那我们这周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下星期再见。这是娱乐追追追，我是主播 Fiona， 跟Aaron 做嘉宾。那拜拜。
嗯，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week. Good night,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